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预备了那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打通了通往神的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主，谢谢你赐我们如此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能够从这样一个盼望将来都能够到主哪里去。我们感谢主，也感谢主每天赐下你的话语来不断地喂养我们，来规正我们，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你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六章神对我们有个特别的提醒，就是如果离弃正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如果是离弃正道，就等于把主重钉十字架，主是不可能再钉再上一次十字架的，因为他已经做了永远的大祭司。也就是说，如果是真的离弃正道不悔改，那么这个救恩就没有了。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留意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一切都要合神的心意。那在第五章提到了麦基洗德的等次，在第六章在结束的时候又提到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就到了神的跟前。那第七章呢，整个就是关于麦基洗德的这个祭司的等次而展开的，这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启示。那第七章的第一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到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关于麦基洗德呢，在旧约提的不多，只有两处，一处是在创世纪的十四章，一处呢就是在诗篇里面。旧约里面只有这两处提到了麦基洗德，但是这两处提到麦基洗德都是非同寻常。如果我们能够读的时候注意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一个计划，神的特别的一个安排。我们先看第一处，就是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弟兄们，跟前有圣经翻一下，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一段整个就是讲了麦基洗德。我读一下，创世纪的十四章的十七节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他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威谷迎接他，撒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么这儿我们看到，下面我就不读了，看到这个麦基洗德和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处呢，就把这段就启示给我们了。第二处就是诗篇的110章第4节。这是旧约里面第二处提到的。诗篇的110章第4节怎么说呢？说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神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为祭司。那但从这句话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把这个110章这个不多的几节都读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一篇诗，是启示耶稣基督的。 那么一百一十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大卫说的话，大卫说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我主，这个主很明显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儿说的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第四节说的这个你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这就是这两处啊，第一处说到了麦基洗德，但是在第二处诗篇里面，神透过大卫向我们启示麦基洗德，神把它放在这儿，他的作用，他要做什么，神要透过他要做什么，这个计划就看得很清楚了。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一节提到了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神的祭司，在创世纪里面也提到。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麦基洗德他这个身份，他身份一个身份是撒冷王，是君王，另一个身份呢是神的祭司，他有双重身份。那么这个撒冷是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呢？圣经里面没有这么明确的说，我们也不要去过多的考究，但是有现在多数人认为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我们不做考究。我们关注的是麦基洗德他这个双重身份。在旧约里面，既是君王又是祭司的唯有麦基洗德，没有别的。到了以色列有了自己的国家以后，然后有了君王，没有一个君王是祭司的。那么那个有那个士师啊，士师时代就是撒母耳是士师，也是祭司，但是那个士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王。那么在旧约里面，只有麦基洗德有这样的双重身份，这个双重身份那可不一般，那就实际上在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双重身份，不仅有这样两个身份，同时耶稣基督还是先知。特别是本是长远为祭司的，长远，那长远就是不是短暂的，是永远的。那下面又提到这个亚伦，在律法之下，这个亚伦以及他的子孙做祭司都没有一个是长远的，都是短暂的，几十年人就没了，那么再有新的祭司出来。所以说麦基洗德是长远的，是永远的，所以这都在预表耶稣基督。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麦基洗德的位分是比亚伯拉罕要高的。下面就提到位分大的才能给位分小的祝福，这些都在预表。第二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麦基洗德。那么在我们刚才读创世纪的十四章的时候看到，这是在创世纪当中，也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创世纪的十四章是第一次提到的十一奉献。这个十一奉献其实这个意义很多的。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了麦基洗德，这个说明麦基洗德的位分不仅高，而且这是非常尊贵的。所以这儿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在预表主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在预表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把十分之一献给神。所以到了律法办下律法以后，在律法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这些后裔，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奉献十分之一。同时亚伯拉罕也代表我们这些属灵的后裔，那今天教会，所以从所有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所以我们从今天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所有信徒奉献十分之一，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启示了，在创世纪已经向我们启示了， 就像在创世纪神向我们启示了安息日一样。那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在今天有的弟兄姊妹说，那个新约里面没有提不等于不是没有。所以在这个在旧约当中，在创世以后，那么就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里面就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亚伯拉罕是奉献十分之一，下面还会提到。另外这个十分之一，他献十分之一，同时也象征了，也代表了这个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的 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这个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奉献十分之一，奉献不仅仅是拿出来奉献给神而已，这个表明了我们和神是有关系的，代表了我们和神是有 这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就有好多的象征意义，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下面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仁义就是公义，又名是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今天耶路撒冷这个意思也是平安的意思。那么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当时这个也在启示。以赛亚书的九章六到七节向我们启示主耶稣说，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和平的君王。下面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那么这两节经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应验，直到千禧年国度主耶稣再来才能够应验，那个时候那个国是公平公义，是这个国是坚固的。所以这儿主耶稣就是和平的君，就是个公义的王。那这儿麦基洗德是这儿又从这个方面在预表耶稣。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就是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啊，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族谱，没有生的日子，也不没有死的日子，那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他是不是真的无母无父？这儿没有过多的再说。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要透过这一个来预表耶稣和神的儿子相似。另一方面，神没有把麦基洗德的这个生的日子、死的日子或什么都写出来，因为这些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没那么重要，也就是神只看重这个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的这个关系，并不关注那些日子，就像主耶稣降生的日子，神没有关注。那主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现在没有人知道，神没有启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神不关注，神关注的是主耶稣降生这件事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啊，这儿再次我们看到，那个圣诞节，今天圣诞节真的是出于仁义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人为的，出于仁义不是出于神，所以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大家真的再不要过了。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相似是没有说神的儿子和他相似，是他和神的儿子相似。我们注意这个次序。相似呢，相似就不是完全一样了。所以有些地方是像。这个相似呢，在原文里面我们看得更清楚，原文是使他相似，使他与耶稣基督相似。那使他与什么相似，那就说明这是他与 主耶稣相信这件事是神做的，是神造成的，让他相信。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完全是神有意的安排，为了预表耶稣基督。还有一点，我们和合本没有译出来，不知道这个英文其他的语言有没有译出来。在这个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的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译出来，这句话其实很重要。这句话就是哪一方面与主耶稣相似。我把这句话读出来，大家如果有事可以记下来。就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后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直译出来是他停留在祭司的身份一直持续不断。他停留在祭司的身份一直持续不断，他就是麦基洗德。也就是麦基洗德做这个祭司是永远的，不断的，是长远的，上面提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译的时候把这句话列掉了，实际上上面是有的，如果加上就更好了，便于我们理解。这就是说那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除了这个无始无终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作为这个大祭司，这个身份是永永远远的。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职务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我们刚才分享，因为尊贵才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这十分之一给了他。所掳来上等职务，这个上等职务对我们有一些其实给我一些看见。上等职务那就是最好的，要把最好拿出来，那就是一定是挑来挑去，挑来挑去，精挑精挑细选的，不会像那个该人随随便便抓一把东西就献给神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对神敬畏，如果真的把神当得那么尊贵，把主耶稣当得非常尊贵，我们到神面前一定是非常小心的，我们在神面前奉献也是把最好的，我们下在神的殿赞美也是我们以最好的状态来赞美。我们把一些东西奉献给教会也是挑最好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家里面那个已经旧的不用了啊，要扔的啊，这些拿给教会，那这显然是不合神，神不喜悦的。所以要这个上等职务是这是有要求的，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第五节，那得祭司职任的立外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这提到了照例，两次提到正照例，一次提到领命。领命照例，这个命和例都是指的律法诫命，就是说这个祭司职奉的这些例外子孙，就例外的子孙可以做祭司，是按照律法，按照诫命，然后他们也是按照律法诫命这些来收取百姓的十分之一。这和麦基洗德不一样，麦基洗德倒是没有诫命，只是亚伯拉罕和他这种特殊关系邻里面看见有这儿感动，不是因为律法，而例外这些子孙他们这些祭司收取十分之一，这是按照律法的条例，而这些百姓呢，向他们奉献十分之一的这些百姓呢，是他们的弟兄，是同胞，都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生中所生的，就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第六节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麦基洗德在跟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不是同谱的，不是同族的，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这特别提到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所以亚伯这个麦基洗德收取十分之一和这个做祭司的利未人收取十分之一，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麦基洗德收取十分之一是在律法之外，不在律法之下，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麦基洗德之所以能够为亚伯拉罕祝福，那他是位分高的，另外他有从神而来神所赋予的这种权柄，所以他才那儿去祝福。我们今天也是蒙应许的，所以我们是蒙应许的，我们也和亚伯拉罕一样会承受从神而来的祝福。麦基洗德是预表主耶稣的，我们领受从主耶稣来的祝福，这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第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驳不倒，你知道这是无可争辩的，不用争辩。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是一个对比，就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这里指的是在律法框架之下，按照这个亚伦的等次，按照这个世袭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亚伦的子孙就可以做祭司，这种世袭的制度，那么这些都是必死的，在那几十年上百年以后都会死去的，但是在那里受十分之一的以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在那里，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或者麦基洗德收的十分之一，那为他做见证的都是活的，那都是活的，活的就是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这儿特别下面还会提到一些律法，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前面分享的那个安息，其实在不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是让那些以色列人受安息，那么每周那么一天最后一天是安息，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教会来说，我们每天都是安息日。那另外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这也是先有的因信称义，才后面才有了律法，都是超越律法的，不在律法之下。包括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成为永远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不在律法之下，下面还会去进一步去说明是活的，就超越了律法。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这个怎么理解呢？就说受了十分之一，说另受了接受了十分之一的这些利未的祭司，他同时呢他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那这个纳不是接受，是交出去，是被动的，是被收要拿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利未祭司呢他也要奉献的，就像今天教会所有的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其他的服侍岗位弟兄姊妹，甚至包括传道人都要服侍，都要奉献的。那么这利未祭司呢他们也要奉献，他们的奉献是什么？也是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亚伯拉罕现在是奉献给麦基洗德，有这么几层意义。一个，亚伯拉罕奉献给麦基洗德，也就代表了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子孙，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子孙都要奉献。第二个，有个特别的，这些子孙当中这些利未人做祭司的，他本身他也要同样要奉献。也就是亚伯拉罕是这个奉献是代表了所有的他的子孙，包括利未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所有的信徒，所以我们都要效法，都要奉献，这是我们的职分，来体现我们和神的这种特别的关系。第十节，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例外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他这个讲的理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他是借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代表呢？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后面的这些立位人了，连雅各都没有，以撒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提到说，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就像这个啊，已经怀孕一样，就是这种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也就是神啊，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这样一个计划，就是立位人虽然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就像我们觉得我们信主的有的早有的晚，我们觉得是现在才信的，其实神说在创世之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或者神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历史这么复杂，神看这个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整个创造的这个历史，就像摆在他前面的一幅镜子的画面一样，所以他看到这幅画面是从头看到尾。那么今天没有发生的，神早就看到了，就像看到镜子的画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前面我们分享过，预知还是预定？你说是预知还是预定呢？所以从这儿说，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神已经把这个计划列在里面了。所以你看，这个神借着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这层关系，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就在这在颁下律法以后，在那个时候，这利未人这些祭司的这个职分在律法之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以外祭司造麦基洗德的等次，不造亚伦的等次呢？就如果是在律法的框架底下，这个祭司的职分是完全的，那完既然完全了，是完美的，就没有必要再另外兴起一位祭司，而是不能按照律法，必须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次看到律法的不完全，也看到这个律法底下这些立位人做祭司的不完全。说律法以下这些祭司的职分，他达不到完全，因为这些人他是必死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完全。他虽然是立位人做的祭司，他本身不完全。就像今天好多传道人，大家看到传道人好像什么，他也不完全，在属灵弟兄姊妹他也不完全。那么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就像那个后面的第十章的三到四节，就希伯来书的十章，后面十章的三到四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为什么就是这些立位的这些祭司他不完全呢？因为他所献的这些祭并不能除掉人的罪，所献的公牛也好，是山羊也好，这些血不能除罪，他只能是每年叫人想起罪，仅此而已。所以他不完全，不能除罪，不能使人得救，就不能完全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既然不完全，按照律法永远让这个立位人做祭司永远达不到完全，那么我们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永远不能完全的恢复，那怎么办呢？神必须另外找一条路，那条路也是唯一的，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下面就会继续讲，不能按照律法，不能按照这个亚伦这个的世袭制度来立，那只能是照麦基洗德。 为什么不能造律法？那下面我们就会分享。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祭司这个职任也是律法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职任一改的话，那就等于律法要动一动，改一改。律师职任怎么改呢？就是以前是按照律法，按照施洗的制度来转延续的，现在呢不了，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按照麦基洗德这个次序，所以律法也必须更改。律法怎么更改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更改的，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律法。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人，就历史里的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主耶稣来了地上，然后钉了十字架复活，他们到现在都不认识神，不认识主耶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在一直在律法的框架之下，他们超越不了律法，他们这个律法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出不了这个圈。我们是超越律法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认识神。这是今天以色列人很可怜的地方，他们如果是抱住这个律法不放的话，他们可能永远都认识不了主耶稣。所以这儿提醒我们，如果是我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传福音，那在这方面，这是我们重点要做的一个功课。第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因为这话所指的人，那就是指的这个永远的大祭司，就是照麦基洗德等次而成为的这个祭司，他本属别的支派，那就本属这个犹大支派，不属于例外支派的。而且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呢，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伺候祭坛，伺候祭坛那就是做祭司嘛，做祭司的才有资格伺候祭坛，说没有一个人是做祭司的。犹大支派我们知道，没这祭司都是在例外支派里面的，而且是亚伦的后裔，那其他支派都没有资格，神没有允许他们这么做，做的也是个假祭司。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那个北国以色列的祭司几乎全是假的，因为利未人全部跑到南国了，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也在选祭司，不管用什么方式那都是假的。十四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这就很明确了。我们主耶稣是从犹大出来的，这个我们很清楚。而摩西在旧约当中，摩西也并没有提到祭司，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没有祭司，这就很清楚说，主耶稣他不是立位人，按照律法他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成为祭司的。按照律法，主耶稣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但是这个按照律法做祭司，这又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所以神就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在很早之前，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就已经透过麦基洗德向我们启示了。所以麦基洗德也是神为主耶稣预备的。你看，这神在做事，他的计划是非常周密的。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我的话是下面有几个点点，说明是这个原文里面没有的，是加进去的。就是这些话更是显而易见了，是很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主耶稣要想成为祭司，那只能是透过麦基洗德这样一个等次，不能透过律法。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那就是根据律法那些规条，必须从亚伦的后裔出来，就是世袭的制度。 不是造这个条例，那是造什么？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无穷括号里面也做了，就是原文的意思呢是不能坏坏，不能坏坏的，那倒是永远的，永远存留的。那这不能坏坏的生命，那就是神的生命嘛，是照着神的生命的大能。这怎么理解呢？神的生命的大能，就我们最能够看到就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复活的能力，所以就是照着神的这个大能，只有主耶稣，只有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够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人是不行的，只能是神自己，神自己道成的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神呀，为我们这些知道这个亚当造了亚当以后会犯罪，知道人会走到这一步，所以神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周全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是神对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慈爱恩典。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句话呢是诗篇的110章的四节，我们刚才也读过，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说有为他做见证的，为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说，诗篇110篇，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诗篇的110章的第四节，这就是为主做见证。谁为主做见证？这本圣经，我们或者说这个大卫也好，整本圣经，也就是神为他做见证，圣灵为他做见证。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绝不后悔，那就绝对不会更改，定的事儿不会更改。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神在借着麦基洗德启示耶稣基督，是这儿来的，这就因为他做见证的。22节，好像错过了，那18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先前的条例，那就是先前那些律法规条，特别是在祭司这个规条是软弱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益处的，所以就废掉了。这个软弱，也就是说旧约时代的这些祭司，包括他们所献的祭，这些祭司所献的祭，他就说不能完全的赎罪，他只是赎罪的预表，只是主耶稣赎罪的预表，是要指向主耶稣的，所以就废掉了。那么在祭司这一块，主耶稣透过麦基洗德这个等次，而不是透过律法成为大祭司的。那19节括号里面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是律法是不能叫人脱离罪恶的，律法只能是写出人的罪，不能使人成义的，所以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那就是耶稣基督成为完全的一个代赎的，完全来替我们赎罪，我们可以借着他直接到神那里去，这是我们更美的指望。我们今天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指望，我们在地上活着，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就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大永远的大祭司，是我们到神面前的唯一的一条通路。20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再说了，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也就是下面说的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立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110章的第四节说，是耶和华启的示，神启的示，是启示立的，不是像亚伦的后裔是按照律法，神没有对他们起过誓，按照律法做的，这完全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不一样。就只有主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立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的110章第四节22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是启示立的，所以他更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那么在第九章的第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主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所以这更美之约呢，就是新约。新约是永远的约。那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主耶稣在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上，立了这个圣餐的这样一个条例，当时就跟他们说，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这是立了新约的，那是新约的凭证。这个血是永远有效的，是永远的约，永远有效的。下面还会提到这个永远的有效。中保就是保证人、担保人、中间人、桥梁。那今天我们好多做事也需要找个担保人，因为彼此不信任。那么我们和神之间，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做的担保人，这个担保是永远会担保的。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担保，他在十字架上做的这样一个保证，永远有效。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那当然那个亚伦后裔很多，做祭司的很多，是因为有死阻隔。因为为什么多呢？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嘛，所以一代又一代这样下去。24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远不更换，永远不会更换的。他是永远的祭司，他所献的那一次，把自己献上去那一次，一次献上是永远有效的，再也不用献了。所以我主耶稣不可能再钉一次，再被钉一次十字架，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借他是永永远远的，而且永远有效的这个约，这个祭物是永远有效的，所以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是对我们这些蒙得救的人一个特别大的应许，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圣今天在主耶稣在天父的右边每天替我们祈求，主耶稣当时也说过，这特别我们注意一下，凡靠着他不靠他，那是不可能到神面前的。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是唯独的。这个靠，那首先是信，是完全的信而靠。如果说信不靠，这不叫信，信就是仅仅信有神而已，这不叫信，还得靠。不仅信，而且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他，凡事都靠着他去做，这才叫仅仅的真正的信靠。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做的事。 说靠着他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来传讲神的话，是用神的话来吸引人，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来吸引人。这就说起了这个教会人数的增长，教会要想增长人数非常容易，真的。如果靠别的方式增长人数非常容易，你办一个俱乐部就行了，你办一个慈善机构就行了，你到处去募捐，募捐过来钱以后，你就做慈善，好多人就会被吸引过来，非常容易的。你办个理财讲座，你办个怎么炒股啊，怎么理财呀、啊，办个健康讲座呀、啊，办个什么心理学讲座，这些都能吸引人。但是教会是靠着神。靠着神是靠着神的话，要持守真理的。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这是还是圣洁。远离罪人是远离罪人的罪。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到这个罪人大众，但是他没有罪，他是远离人的罪的。高过诸天，主耶稣高过诸天的是万物都降服在他的脚下，他是超越万有的。这儿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就是对我们是合适的，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就不像那些这个从亚伦出来这些世袭下来的这些祭司，他要别的人去赎罪的时候，他必须先为自己赎罪。所以你当时那些祭司很忙的，每天以色列人那么多，今天他有罪了，明天他发现自己有罪了，每天都会带着这些羊呀的这些祭物到祭司跟前，让祭司在上面前替他赎罪。所以这个祭司每天很忙的，他每一次献祭呢，他首先得把献为自己的罪献祭。你看这个多麻烦，但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把自己献上就够了，再也不用了，再不用做这个工作了，不用每天去做了。所以下面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给办成了，成全了，就不用再献了。因为他就是耶稣，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再次看得很清楚，主耶稣既是祭司又是祭物。他作为祭司向神面在神面前为我们献这个祭，献的是他自己。所以只有主耶稣作为祭司才能做这个工作，只有他自己作为祭物才能够代替所有其他的那些祭物，所以这个祭物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那只有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神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完成这个功大功，因为他献上自己，他还能复活，因为他是神，他不在这个死亡的权势之下，他就把这事成全了。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语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这个软弱人不是说做这个祭司的这些亚伦的后裔是软弱的，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软弱的，都是会犯罪的，都是不完全的，而且都是会有这个肉体死亡的那一天。那么律法在人当中立呢，人都是软弱的，只能是立这些软弱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的110章的第4节，那就是神启示的那个话，那个话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的。啊，有的人有别的解读，我觉得这个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因为在诗篇，大卫当时写出这个诗的时候，在也在圣灵的感动，这是在律法以后啊， 已经颁下律法了，在律法以后的，所以这是在律法以后神起的誓，来显明给我们，启示给我们，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让他的独生儿子成为永远的大祭司，那是成全到永远的，是成全到永远的，就是永远不会改变了，再不会改变了。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献上，为我们打通了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通道，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儿我们就把第七章分享完了，比较长啊，让我们正是透过第七章呢，神其实很清清楚楚的把这样一个关系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亮光，很多的看见，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在神面前摆上，我们也要成为圣洁。我们真的不要再把主耶稣试图再钉在十字架上，不可能。凡是想把主耶稣再一次钉到十字架上的人，那就是离弃正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走好这条路。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